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个礼拜的一二四五，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那今天呢也是520嘛，所以也祝福所有通勤族在5月20号星期五这天呢都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幸福。那我们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呢也有上传一集，是我们从台湾回到多伦多，然后在旧金山转机的一个过程，算是一个小游记还有心得分享。所以如果有兴趣的通勤族呢，也记得可以去收听礼拜三那一集的免费集数哦。
那大家因为今天是520，要记得也要跟自己心爱的人啊，或是自己最重要的人呢说一声520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跟巧克力有关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商业故事。在1980年代早期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让所有的巧克力厂商都十分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不知道有没有通勤族啊，有看过这个 Steven Spielberg 所执导的外太空科幻电影 ET 外星人。那里面的剧情呢，是有一位生长在加州的单亲家庭的一个内向男孩，他叫做 Elliot， 他跟一个被困在地球的善良外星人成为朋友的故事。那他就发现呢，这位外星人虽然长相古怪，但是却心地善良，而且十分聪明。所以呢 ，Elliot 就将外星人取名叫做 ET。那这个 ET 呢，它其实就是 extraterrestrial 的缩写。最后呢，他与他自己的哥哥还有妹妹联合起来，帮助这位外星人找回回家的路，而且还要避免啊被他的妈妈还有被政府发现。那这部40年前的电影呢，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啊！不知道有没有通勤族呢有看过这部电影？毕竟也是40年前的电影了嘛，所以在那时候我相信应该也有通勤族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还没有出生的。那很多人呢都认为说这部片它是美国科幻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同时呢也奠定了这位导演 Steven Spielberg 在全球影坛的重要位置。根据电影网站烂番茄的数据指出呢，这部电影啊在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数字，它还是仍然是在历史上最高票房电影榜单上面是有排名在第七名的。那为什么今天要来说到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因为啊，在1981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位导演 Steven Spielberg 呢，他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家喻户晓而且十分成功的电影导演了。在1975年的时候，他执导过经典电影《大白鲨》，还有在1977年被称作这个科幻电影里面里程碑的《第三类接触》这部电影之后呢，在1982年呢，他更因为冒险动作片《法贵骑兵》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虽然最后得奖的不是他，但是呢就可以知道说他在那个年代应该已经算是家喻户晓了吧。在那个时候啊，他也正在筹备他下一部即将要上映的电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科幻电影 ET 外星人。在电影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他们希望安排主角 Elliot 这位九岁的男孩拿着一个 MM 巧克力来引诱这位外星人走出森林。那这一幕画面呢真的是不只是在电影上或者是在这种产品植入上面呢都非常具有一个历史代表性，甚至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极限返航》，也是一个科幻的一本书，就是我们前阵子有分享到叫做 Project Hail Mary 的中文版《极限返航》里面呢有一幕他也是在形容，就讲到说就是拿糖果引诱外星人这样的剧情来比喻他当时的状况这样。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在这部片里面的这个剧情啊，就算在40年后现在还是影响到非常多的人。所以呢这个 Spielberg 的团队就去找了 MM 巧克力的母公司 Mars， 希望跟他们达成合作，让电影制作团队呢可以在这个影片里面使用到他们品牌的 MM 巧克力。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有商标注册的东西嘛，所以不能说我随便就去拿一块巧克力然后就放进来，而是要你要去可能去跟人家谈 deal 啊，你要跟他说我想要跟你达成这个协议这样子。就在当时呢以十分节俭跟难以捉摸以及在商业交易中专横而著称的 Mars 的 CEO 父子 John and Forrest Mars 都断然拒绝了 Spielberg 团队的提议。而为了要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案呢，所以他们的团队呢就转而找上了 Hershey Foods 他们旗下的咸甜花生酱巧克力 Reese's Pieces。 那这个 Reese's 呢最著名的应该是他们最早这个 Peanut Butter Cup， 一个很像是 巧克力花生的一个小杯子这样的感觉，小小的，大家应该可能会有印象吧。那它这个 Reese's 最著名就是它就是有一个橘色的包装的巧克力，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有花生酱的味道的巧克力。但是呢，大家在超商或者是或多或少可能都有看过这个 Reese's， 或者是你可能看到它的包装你就会想起来了。那在当时呢，这个 Reese's Pieces 它其实还只算是 Hershey 旗下一个相对新的产品之线，它是在1978年的时候推出的。而且呢，根据网上的资料啊，其实呢它当时已经有一点算是可能要被淘汰了一个的产品支线了。那原本 Steven Spielberg 的团队呢，他们是想要用 MM 巧克力吗？因为呢在这个 ET 的小说里面他们就是用了 MM 的巧克力，但是后来就没办法，所以就转而找到 Hershey。 那虽然 Spielberg 的电影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但是呢对于 Hershey 这间公司来说，那个时候的新业务开发副总裁还是认为说要接受环球影业的提议其实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对于 Hershey 而言啊，他们虽然知道大概的故事情节，但是呢却不被允许事先看过这个剧本的内容，他也没有看到说这个外星人的电影片段到底长什么样子，只有被制作团队告知说这个外星人是很可爱的哦，而且不是一般大家会觉得可能是长得很可怕的那种。那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其实这个外星人的长相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你们可以去查查看说这部片的 ET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告诉我们你觉得可爱吗。那还有如果你是这个副总裁啊，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就是这个大导演来找你谈，但是呢他的桥段却是要吸引这个外星人从森林里走出来。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对于外星人的印象应该都还是普遍偏向，比如说头很大啊，或者手指很长，或是因为就是会有比较不知道的想象嘛，毕竟是一个比较神奇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人物。而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风险之外呢，这个新业务开发的副总裁啊，他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导演 Spielberg， 他只有跟环球的律师还有电影的共同制作人见过面。而且呢他也已经知道说他们的竞争对手就是 Mars 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就婉拒了这个机会。然而呢，其实在上述种种让人感到却步的状况之下呢，他仍然决定还是要跟环球达成协议。那当然呢是在一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赢的条件之下，就是说 Hershey 而言呢，他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费用才可以得到在电影上面曝光的这个效果。但是呢 Hershey 就保证说他们会在电影发行的6周内花费$100万来宣传这部电影，也算是当作他们家的巧克力可以被使用在电影里面曝光的一个回报。当然啊，对双方来说也是算一个非常双赢的局面嘛。那同时呢也代表说该公司他可以透过宣传该电影以及其商标图像进而去宣传 Reese's Pieces 这个巧克力。最后事实证明啊，这位副总裁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定，或者是说一个蛮危险的赌注，但他赌赢了。他们旗下的产品支线 Reese's Pieces 呢，是在我们刚讲到1978年的时候才在美国推出嘛。那在那个时候 ET 推出电影推出的时候呢，也就是1982年6月左右，那时候啊这款巧克力的销量其实都还是十分的低迷，明明已经推出了可能三四年了，但是它还是卖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他其实一度有想要说这个支线可能要关掉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呢，仅仅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的2周内，这个巧克力的销量呢就增长了3倍之多。而原本的经销商们啊，可能像是一些超市啊一些商店，他们在那2周内也都开始在增加订单，最多最多的甚至是多订了10倍的 Reese's Pieces 的巧克力。那最重要的是啊，随着电影在国际上打开知名度， Reese 的巧克力呢也从本来的只能在美国境内有知名度而开始扩展到世界全球了。所以这位副总裁就十分开心的说到啊，他就稍微去算了一下说，Hershey 只花了$100万来做宣传这个产品的活动嘛，而原本呢他们可能要花到$1500万到$2000万才能达到这样子的效果的。在那个时候呢，有些文章中就提到说，有些观众啊在看电影的时候甚至以为这个电影里面的巧克力它是 MM 巧克力的，因为其实这个 Reese's Pieces 的前花生巧克力长的样子的形状，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跟 MM 也是蛮像的，只是尺寸呢可能稍微比较大一点，比较圆一点啦，我自己觉得。所以到最后呢，其实 MM 也许也是有体会到某种程度这种搭便车的效应，随着电影的整个大热啊整个 hype， 而巧克力的销量呢也就跟着增加了。所以啊在电影推出的1个月后左右，想当然而 Mars 一定是觉得说啊公司错失了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会感到十分的后悔嘛。他们甚至在那个时候还要暗示说他们从未收到过 Spielberg 团队的提案。 而在那之后呢， Mars 的市占率就逐渐输给 Hershey 在美国的市占率了。根据网络上的数据啊，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市场巧克力的市占率第一名呢是 Hershey， 第二名就是 Mars 了。但是呢，他们的占比分别是 43.3 个百分比跟 29.8 个百分比，相差其实也蛮多的。但是如果是要去看全球的市占率呢，可能就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了。而当大家以为这故事可能就在这边结束之前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非常有趣的故事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到这个市占率啊，我们就紧接着来谈谈说，在电影上映之前，其实 Hershey 跟 Mars 就已经算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商业对手了。那虽然因为电影的关系呢， Hershey 可以说是成功赢了嘛，在这个真的巧克力战场之中，但是呢，其实早在一年前，大约是在1980-1981年的时候呢， Hershey 还因为 Mars 的一个策略而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我们就赶紧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十分精彩的 case study。 在1982年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之中可以看到，谈到 Hershey 与 Mars 巧克力之间的价格大战。在1981年秋天开始呢， Mars 想出了一个新的市场策略，杀得其他的竞争对手措手不及。那这场价格大战呢，一开始是 Mars 打破市场传统，把他们的巧克力棒的尺寸增加，然而价格并没有提高，所以可想而知消费者当然可能就会转去买一个 Mars 这种又便宜又分量比较大的巧克力棒嘛。在一开始呢，本来 Mars 的市占率啊，它其实是输给 Hershey 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举动就一举让 Mars 的市占率从1980年的7月的 37.8% 成长到1981年7月的 41.1% 了。而相反的呢，在那时候 Hershey 的市占率就从原本的 27.3 个百分比下降到 26.9 个百分比。那与此同时啊，其他几个巧克力的制造商他们的市占率也就跟着下降了。那这个故事呢，是在这个 ET 电影的之前稍微再强调一下。那在当时呢，每年市值50亿美金的整个巧克力产业当中啊，每一个百分比的市占率其实就代表着5000万美金的销售额，所以可想而知刚刚这个一升一跌啊，其实相差就还蛮大的。那故事回到刚刚的价格大战，在 Mars 突如其来的把它的巧克力分量增大的没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把价格悄悄的调高了，从25块每分调高到30块每分一个巧克力棒。那这个策略呢，一开始看起来它其实对于 Hershey 来说应该是一个优势嘛，因为当对方把价格调涨的时候，你自己的价格就比较低嘛，所以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想要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嘛。所以虽然 Hershey 它的巧克力呢是比对方的尺寸还要来得小的，但是在对方把价格调高之后呢，如果你以每公克去计算它的巧克力平均单价来说，其实 Hershey 它的巧克力就比较便宜了，所以他们就决定不要调涨价格，然后继续维持原价。后来呢，因为可可原物料价格下跌，也帮助 Mars 进一步就决定说，嗯，我要在同样的情况下去再加大它的巧克力棒。也就是说，它的巧克力棒呢，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升级过它的尺寸一次，现在它又要变成一个更大的巧克力棒了。那原物料呢，其实是足足占了这种糖果产业 48% 的生产成本的。所以 Mars 就想说，好，我要来赌一把，决定要牺牲它短期的利润来换取销售额的增加。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可可的价格竟然一跌就连续跌了18个月，可以说是帮了 Mars 一个大忙。那当时的产业分析师就表示说，采取这样子比较偏激的策略，通常对于大公司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对于 Mars 来说，它算是一间私有公司，也就是好几代这种 Mars Family Owned 所建立起来的巧克力糖果王国，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去牺牲掉短期的获利，然后采取这样子的策略嘛。也就是说，他们就是牺牲掉整个利润来换取销售额的增加，再加上可可原物料的下跌，所以呢，这样长期下来啊，他们就是有一种在打价格战的感觉。那相比之下呢， Hershey 它其实是一间上市公司，早在1978年的时候啊，它就已经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了，并不是一间私有化的公司。所以呢，以这样的公司而言，他们就会有压力要对股东去交代嘛。到了1982年春天的这段期间呢， Hershey 还是一直想要维持，努力的去让他们的巧克力棒价格是落在25块每分，就不要涨价。但是呢，当时 Mars 的价格已经调涨到30块每分了嘛。那在他们坚持了6个月之后呢，价格维持不变在这个25块每分之后，他们还是抵挡不了了这个压力。 大家可以想想看啊，比如说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已经开始升值这种 Mars 的巧克力比较大又比较便宜的时候，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会去算说一公克的巧克力要多少钱。再加上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这种mom and pop store， 就是像是杂货店啊零售店，那他们其实也是觉得还蛮烦的，就是很多人就会来问他说这个巧克力多少钱，那个巧克力多少钱，因为当你同样的产品价格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就去比较嘛，那来来回回他们也不希望这些产品的价格不一样会让他们感到十分的困扰。后来呢，抵挡不过这些压力之后呢， Hershey 就在1982年的3月份放弃了这个低价市场策略，并宣布说他们也要跟进调涨到30块每分。不过呢，同时啊，他们也会将巧克力棒的尺寸平均增加28个百分比。那他们调高产品价格呢，可能有主要两个原因。首先是他们已经都撑了6个月了，在这个跟其他竞争对手较劲的策略之中呢，很明显他们已经挫败了。但是啊，不管 Hershey 他决定最后是要涨价还是不涨价，无论如何呢，他们的市占率就是已经输给了 Mars 了。所以由此可知，在当时啊， Mars 其实还是站在一个主导地位，就是在这个ET 的电影推出之前。所以说完了这些故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商业的世界中总是瞬息万变的嘛。也许前一年你输了，但是呢这个市场它其实是会不停的改变，不停的转动的嘛。不管是整个市场整个商业或者是所有的一切，其实改变的速度都非常快。那谁想得到在下一年呢就遇上了 ET 这个电影的机会。本来以为是因为百年的家族企业这种私有公司而更能够在获利上面用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去看，但是呢在采取更有创意或者是更有弹性的商业策略方面呢，他们可能确实丧失了这样的弹性。所以呢也在后来啊， Mars 新一代的接班人也开始慢慢的改变，在商业策略上面变得更加的开放。那关于这两家传奇巧克力公司呢，其实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像是 MM 巧克力的经典台词，这个只容你口不容你手背后的原因。不过呢，因为今天的篇幅有点太多了，我们之后呢有机会会再继续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聊跟分享更多有趣的商业故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也会把这个资料放在我们官网的补充资料的部落格之中。
因为我们在上则新闻是讲到了1980年代的零售产业啊，因为那时候的零售产业应该跟现在的零售产业是非常的不一样嘛，所以现在呢，接下来我们这则新闻就来谈谈这个礼拜最新热腾腾出炉财报季的重点公司以及产业，当然就是零售产业啊。我们在过去几集的集数也有提到，在通货膨胀这个 inflation 的情况之下，物价上涨，如果一般家庭的收入没有跟着物价这样一样上升这么快的这个速度的话呢，等于你的花费啊，在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会增加，那去买其他非必需品的时候，像是高单价的产品啊，还有可能不是那么必要的东西以及体验，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预算了嘛。或是呢，有的家庭因为物价上升，所以他转而更常去平价连锁的大卖场。所以在美国的市场呢，很多人可能会更常去 Walmart、Costco、Target 等这些算是平价大卖场量饭店。那同时啊，投资人也在目前这样的通货膨胀的状况之下呢，非常非常的密切要关注这些公司的表现啊。我们也看到，例如 Walmart 的股价在北美时间本周一收盘呢是到了148块美金啊，用当时的价格来算，从今年至今，今年到这个北美时间，这个礼拜这个北美时间的本周一呢， Walmart 的股价表现是不减反增的，基本上就是它是有上升的。那但是相比啊，像大盘呢，今年下跌至少10个百分比啊，所以看起来其实 Walmart 的表现从今年一开始到这个礼拜一表现都是相对强劲的。但是呢，在这边有一个大大的但是，沃尔玛在北美时间周二5月17号呢公布了最新季的财报呢，股价就也是一泻千里啊。当天交易日呢，这个股价就下跌了超过11个百分比，来到131块美金，也是自从1987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啊。因此啊，我们这一次呢，这一则新闻就来看看这一次沃尔玛的财报表现。正如同刚刚我们讲的，很多家庭呢被物价上涨成本上升所苦嘛，沃尔玛呢身为一间公司也是遇到一样的情况，面临到许多成本的上升，而挤压到了他们最终的获利能力啊。在过去疫情两年，跟 Walmart 一样，这些大型的卖场呢也得到一些红利啊，像是当时呢最高峰的时候呢，很多店家是没有办法开门的，
只剩下这些有卖生活必需品的这个连锁量贩店可以营业，所以呢，也在营收啊、销售额上面呢，他们的表现是得到了这个动能，得到成长，更是啊抢下了其他竞争对手的市占率啊。我们在去年的集数也有看到啊，像 Target 这间大卖场呢，他也多次在他们的财报里面说到啊，他们公司的市占率呢，在疫情之下呢，看到持续成长，得到红利，因此啊，在过去两年，虽然成本还有供应链的问题其实也都一直存在着嘛，可是呢都没有对获利有这么大的影响，都还是有上升的。然而啊，在最新的这一季，沃尔玛公布了净利 net income 呢，比起去年同期是下降了25%啊。本季呢净利达到$21，换算为每股是$0.74，而在去年同期呢则是达到了$27.3的净利。那如果以调整后的每股盈余来算呢，$1.3，在这一季呢，比起分析师预估的$1.48呢，还少了$18呢。而在这一次的电话会议中啊， Walmart 的 CEO Doug McMillon 呢，也直接的跟分析师表示啊，他们希望可以 be transparent， 他们可以公开透明的面对这件事情，就是第一季的表现是非常失望的，但是呢，他们也会将第一季的表现抛在脑后，继续专注接下来的表现啊，希望可以完成一年的强劲表现啊。那根据一名拥有 Walmart 股份的基金经理人表示啊，他们认为现在的零售产业呢，算是一个蛮恐怖、蛮恐慌的状态。但是啊，他们都认为呢 ，Walmart 会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为 Walmart 在未来几个月，或是未来一年呢，或许啊，还是相对其他零售业者呢，对于他们的基金来说，是一个安全的选项。一开始，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财报算是有一点点跌破大家的眼镜啊。那但是，可是，如果跟纵观来说的话呢，其实可能还是要再放一部分的比例在 Walmart 的这个公司的股票上面呢、啊。那营收的部分呢，在这一季 Walmart 是有成长，来到了$1415，高于去年同期的$1380。也有击败分析师的预期啊。那同店销售额的部分呢，在美国市场呢，比起去年是成长了3%，那以两年的基期去比较的话呢，是成长了9%。那电商的 e-commerce 的部分呢，比起去年成长呢是上升的只有上升1%啊，那以两年来算的话呢，是上升38%。所以，大部分的一个趋势我们也看到了，在电商 e-commerce 网店的部分呢、啊，像是 Amazon 啊，还有其他的这种电商，都有看到一个成长趋缓的现象啊。那在 Walmart 的部分呢，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没有什么样的成长，所以代表很多的消费者呢，真的确实可能会走进的，已经走进店里，就是比较偏向实体的购物啊。那 Walmart 的管理层也提到了，这一次是有更高的食物成本，让更多的消费者呢，将他们的部分的消费呢转向是去花在食物上面嘛，因为就是通货膨胀，那也因此啊影响到了其他一般商品的销售，进而呢去吃掉 Walmart 的利润。虽然呢还是有消费者继续在购买这种比较高单价的这个大型消费，但是沃尔玛看到啊，他们的自有品牌的销售额上升了，那也代表着啊，消费者呢开始在找办法去节省大家自己的开销啊。那他们的 CEO 是提到，为我们在帮助许多收入相对低的家庭，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满足最基本的对食物的需求啊。那沃尔玛的目标呢，就是将一些生活日常生活的食品啊，例如面包、牛奶、鲔鱼罐头等等的，还有这个蛋白质的价格呢压低。那但是啊，如果沃尔玛将他们卖给消费者的价格压低，可是进货的成本不断升高啊，那也会造成，就是当然非常直观，就是造成他们的获利最终的这个获利的影响。除此之外啊，供应链的压力又因为战争和全球疫情的状况再度的产生了影响啊，没有像原先沃尔玛预期这么快就返回正常一样。而最后对于 Walmart 来说啊，另一个压力呢是目前关于目前的劳工市场啊，在过去一年呢，很多公司也因为劳工市场付出了更多的成本，他们提高了更多的基本薪资，或是呢寄出了各种福利要来吸引好的人才，或是留住好的人才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 Walmart 呢也正在避免一项问题在发生，那就是没有足够的店经理。目前呢、啊、在 Walmart 在美国市场4700多间门市，有许多的经理啊都
都已经任职超过10年以上的这种年资比较深比较资深的职员呢、啊、那其实以一般的原本 Walmart 的这个体系来说呢，大部分最简单你要升到店经理可能就是你要在内部待的非常非常的久嘛。那因此啊，这个现在有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 Walmart 呢也表示他们必须要找到新的心血来去在蛇市的时候呢接棒前一任的店经理啊。因为虽然说哦，这个店经理哦，这个门市管这个门市，但是他 Walmart 一间店非常大，他可能一年要负责的年营业额啊，就要负责到$1亿的这种重责大任啊。那所以啊，如果这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呢，势必要做出改变，也就是说来去吸引更年轻的一代来去加入他们的团队嘛。还有一个重点呢、啊、是，为什么我想分享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消息，是因为他的店经理的职位也是可以拿每年年薪有$200,000的年薪呢、啊。那也包括了像是他 Walmart 里面的人资的一个主管呢，也有提到说，他目前能够招人或是招聘的一个pool 呢，就是一个人选呢，其实比起3年之前呢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很快的呢会有面临到我缺，我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人啊。所以啊，这些东西都让 Walmart 呢去 create 了一个像是有点像是储备干部的一个 program 啊。那目前是只有2名大学的毕业生加入这个 program， 但是这个 program 呢它的起薪，一开始的起薪，如果加入那个储备干部，一开始起薪就是$65,000啊，折合台币应该大概快200万啊。但是其实在美国啊，或是像是在加拿大，虽然这个年薪看起来很高，但是它的税呢也非常的重啊，所以再加上你去消费啊，像是在我们在加拿大这边的话呢，在多伦多你去消费，不管是在哪里的消费，大部分你都要再加上 13% 的税啊，所以其实这个生活成本呢，有时候真的是还蛮高的啦。那接下来呢，他们预计呢，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呢，这种储备干部 program 呢是有2年的一个计划，然后快速的让这些大学毕业生呢，他们可以得到应该要成为Store Manager 这个分店经理的一些技能，然后再往上升上去嘛。那预计在暑假的时候呢，接下来会发出更多的 application， 来就是会招募更多的新鲜人啊。那我觉得这也算是目前可能还是他们一个比较 pilot 比较一个测试的计划啦，所以不过这样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目前的一个劳工的市场的状况啊，还有很多公司它因为这个要抢人才，所以不断的把这个成本提升上去。对公司来说呢，当然他们的这个成本升高了，到最后呢，它的 bottom line 呢一定是有影响嘛。或是呢，对于不同的这个就业，如果要进入这个就业职场的话呢，或许就有多一点点的选项来去可以去比较。大家现在就可以比较说，我希望我的这个工作的薪资啊，或是说我希望工作的内容，还是可以去比较工作的福利啊，因为这些公司都积极来寄出各种的优惠来去吸引人才啊。像我们在礼拜三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旧金山的游记嘛，其中呢我们刚好有录过这个 In-N-Out Burger 啊，就是西岸好像是美国西岸蛮有名的一个汉堡连锁店嘛。那东岸呢比较有名就是 Shake Shack， 大家很常去 PK 说In-N-Out 跟 Shake Shack 哪一个汉堡比较好吃。但是呢我觉得重点是，我就看到他那个橱窗有一个这个20块，我一开始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后来走近看发现他现在也在积极的增人啊。他说你的起薪呢就是我给你一个小时$20啊，一个小时$20，大概台币500多，快600块嘛。如果以汇率30块来算，29块来算，也是快600块的这个金额，也算是蛮高的。因为在美国有一些州，在之前可能它的这个基本薪资是14-15块，但是可能经过了这一年以来呢，这个基本薪资慢慢的调上去。哇，在 In-N-Out 工作，你的时薪呢是可以达到20块，那甚至好像有，如果你有特别的，比如说大夜班啊，或是其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时间的话呢，你可能好像它好像是23块还是24块嘛。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多的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多的店很多公司都也积极的要来争取人才，还有这个找到满足这个劳工短缺，可能有劳工短缺的问题啊。
那然而不只是 Walmart 的股价受到影响啊，本周另一间美国连锁卖场 Target 的股价呢也是受到重击啊。该公司在北美时间周三的交易日呢，股价是大跌了25%，来到$162，那也是自从1987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啊。主要呢也是受到成本的增长，包括运输啊，还有燃料成本呢。Target 就预计今年呢，他们会多花上$10亿在这个部分上面啊。那然而 Target 也再度的强调，今年的成本上升呢，可能不会再涨价，或是不会尽量不要涨价，然后将这些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啊。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这一点呢？因为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两大零售连锁店的策略还有近期的意向，包括刚刚的 Walmart 还有 Target， 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说，成本上升啊，有的公司是因为供应链啊，或是其他的关系，或是在 LA 的港口、加州的港口堵塞啊等等的，很多当时很多公司都是直接说，我们要将这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我开始涨价了。那当然，你涨价之后呢，如果你这个大家去买的数量啊，还有消费不变的话呢，你当然可以缴出不错的财报成绩嘛，就是你的 top line， 你的这个销售额就增加了，因为你物价，你的价格单价上升了嘛。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2022年的5月呢，这些公司呢，或是有一些公司零售产业的公司，他们开始思考了 ，Walmart、Target 是要追求短期的获利目标，短期我可以把价格拉上去，我可以cover 掉我的成本，我的获利还是存在的，还是你要比较长期的吸引消费者，增加粘着度啊？例如我们刚刚听到了 Walmart 呢，他们说到他们要提供合适的价格给低收入户的家庭可以购买这个生活必需品嘛。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符合说他们这个公司的 value 嘛，像 Walmart 就是希望致力于，一直都是致力于提供这个每天的最低价嘛，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希望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尽量的在某一些部分呢，是跟着消费者是提供合适的价格给消费者。那以 Target 来说呢， Target 在过去几年也是增加了不少的市占率，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在思考说，这些市占率会不会因为他们不断的，如果今年又再度的涨价，会不会又流失掉？那到头来就是空走一招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的财报，他们提到了说，他们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涨价的空间呢。当然，这东西呢就变成一个短痛嘛，非常短期的这个阵痛，就是你的获利一定会看到影响，所以呢股价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因为很多人呢，或是投资人呢，他们不知道说，这一波或是这个通货膨胀它会持续到什么状况。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Target 未来几季的一个获利呢的表现一定会有下降嘛，有可能会有下降。同时啊 ，Target 的这个高层也提到说，他看到了在过去这两年呢，包括跟现在这一季最新一季比较，消费者是真的开始减少去购买比较大型或是高单价的商品啊，像是脚踏车、电视、厨具啊，或是这个整个厨房的这个用家电等等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消费者渐渐他们把这些消费呢转向了，甚至是可能是到其他的买礼物卡，或是买这种去餐厅啊，或是去其他娱乐用的一些体验的消费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蛮值得去看看。所以因为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的状况，所以大家会不会还是持续的花钱，或者说把之前过去两年花在家电啊，或是花在比较高单价的可能居家装潢啊，居家的钱就直接的搬过来用在可能外出的体验啊。很多人可能已经两年三年没有出国旅游了、观光了，或是去餐厅吃饭等等的啊，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值得注意一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分享 Walmart 以及 Target 的财报表现。 Walmart 今天收盘呢，这个股价是下跌 2.78%，来到$119。 Target 呢则是继续的下跌了 5.13%，来到收盘来到$153。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5月20号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每个礼拜的1、2、4也都有订阅付费的内容哦。我们希望可以成为这种不说教的知性商业频道，透过深入浅出的内容啊，还有温暖的陪伴，跟着大家一起去了解更多的商业新闻，与世界接轨，然后去发现其实商业新闻它是很有趣的。 之前也有听众就跟我们分享说，他的工作呢其实是不需要用到商业新闻跟英文的，或者是呢也有听众就说出社会之后偶尔会遇到瓶颈，或者是会容易有孤独感，但每天听着通勤十分钟呢都能够有把自己拉出封闭的小圈圈跟世界接轨的感觉，用比较贴近日常的方式听着专业知识。那我们现在在 Apple Podcast 呢其实还有两个礼拜的免费试听，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打开这个 Apple Podcast 的免费订阅，然后它也是随时都可以取消的，所以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可以免费订阅两个礼拜的优惠哦。
嗯，对啊，那就像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分享到一些可能跟大家生活应该息息相关，大家有看过的品牌的一些商业案例啊，那其实这个有时候好像会觉得说，欸，商业新闻或者说国际的商业新闻啊，好像非常的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嘛，但其实呢有一些东西呢其实真的很容易呢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跟大家分享呢，其实会发现，欸，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其实就离我们很近了，那甚至有时候呢就会想到说，欸，我平常都看到这个巧克力，我平常都看到这些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背后呢有这么多不同的商业的思考，以及商业的逻辑，还有商业的策略在背后呢。或许大家听完之后呢，欸，之后呢有可能有聚会啊，或是跟朋友聊天啊，可以当做一个话题，或者是说呢，欸，你可能把它运用到这个，欸，用这样子的逻辑的想法，或者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或是 thought process 可以运用到你的职场啊，或是运用到你的这个报告啊，或是分享到可能你的学业啊等等的。
嗯，对，我之前有看过有位听众呢，他就有说到他是从个位数的集数开始听，然后听到第四季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听通勤十分钟呢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他原本呢，啊，对国际财经新闻几乎是不了解的情况，在收听这个节目一阵子之后开始慢慢了解了市况，最明显的是跟朋友聊股市的时候可以讲出公司的名字以及这间公司呢为什么最近火红的原因，一路走来啊真的成长不少，也因此推荐很多朋友收听，一起加入这个同温层，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如果你无法使用 Apple Podcast 订阅的话呢，我们还有 Patreon 的服务，那它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一样是每个礼拜一二四的订阅内容，在我们节目往下滑的 show notes 里面都有连结，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看看详细的订阅办法跟订阅福利哦。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 的一个底线 way to work。 那我们就祝福大家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还有520快乐，也祝福大家幸福美满，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拜拜。